鲍叔牙召集文武议事，他力保公子小白登基，说了一大堆理由。列公，现在公子小白回来了，就应该立他为君。大公子公子纠曾经跟我说过，有朝一日要是继位的话，他心甘情愿把王位让于公子小白。这次我来也是跟公子纠打了招呼，征得他同意，我才保着公子小白回来做齐国的国主。要是以后小白把王位让给他兄长公子纠，那也与咱们无关。如果现成的人情都不会做，那咱们还在朝廷为臣吗？这几句话说的大伙都没词儿了。鲍叔牙和管仲在齐国威望很高，人家是真有本事。鲍叔牙与众不同，凡是在朝中为官的都要拿俸禄，鲍叔牙不要钱，他还往里搭钱。他家庭生活条件非常优越，别管国家有什么困难还是同僚有困难，只要有事儿求到他的跟前，他立刻解囊相助。该拿粮食拿粮食，该拿钱拿钱，仗义疏财。他不仅是公子小白的老师，还是一位仁义君子，口碑非常好。那既然鲍卿说了，咱们就照他说的办吧，立小白为君。齐国好一番祝贺。公子小白就是春秋时期五霸之首的那位齐桓公，五国诸侯匡天下，齐国立了齐桓公，鲍叔牙就和各国诸侯打了个招呼。有的诸侯挺高兴，有的诸侯气的差点背过气去。鲁庄公就气晕了，什么齐国立小白为君，那公子纠怎么办呢？鲍叔牙好大的胆子，他胆敢废长立幼。管仲曾经跟我要过几十匹快马，要去追杀小白。他回来跟我讲，他把小白给射死了，是他亲手射的箭。他亲眼看见小白死在车上了，现在他怎么突然当了齐国的国主了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吩咐人把公子纠和管仲找来了。管仲也听到这个消息了，他非常后悔，哎呀，我怎么就让小白给骗了呢？我明明射中他了，现在他不单没死，还做了齐国的国君了。公子纠也急得满屋乱转。鲁庄公问管仲，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主公，您既然帮了公子纠，就要一帮到底。现在小白做了齐国的国君，他这是阴谋篡位，请您给我一些人马，我要保着公子纠去齐国把王位夺过来，杀死公子小白，让公子纠做齐国的国主。管仲一席话整中鲁侯的下怀，那好吧，我亲自出征打头阵，你保着公子纠为后队，我派梁子为左先锋， 派秦子为右先锋，曹沫为大将。他立刻点兵奔齐国杀来了。鲁国为了公子纠，要和齐国的小白开战，早有探报就报进去了。齐桓公大吃一惊，他急急忙忙把鲍叔牙请来了，向他问计。先生，鲁庄公听了管仲的一面之词，他发秦国人马要和咱们开战，怎么办呢？鲍叔牙安慰齐桓公，您不用着急上火，咱又没招他没惹他，只不过您先行了一步，齐国的江山给您和给公子纠都一样，您已经当了齐国的国君了，这齐国就是您的了。您不用着急，我和文武商量商量。安慰完了齐桓公，鲍叔牙就把文臣武将全给请来了。他说公子纠不一定和小白争夺王位，可能是管仲出的主意，他曾经追赶我们，追到半路上放了一支冷箭，想把主公给射死。现在鲁国发秦国人马要帮助公子纠争夺王位，桓公已经在齐国主政了，咱就不能再闹腾了。齐国两代君王全给闹腾死了，咱们可不能重蹈覆辙。大家一听鲍叔牙说的有理，那您有什么想法啊？是打还是和？鲍叔牙一听，和是和不了了，只有在两军阵前见个高低。众文武一听，那您就下令吧。鲍叔牙当即传令，他派东郭牙为主帅，让孙仲秋做副帅，派王子成父为第一路先锋官，让雍林为第二路先锋官，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他自己和齐桓公统帅中军。这一仗不打则已，只要一交战，我齐国必将是大获全胜。听完了鲍叔牙这番话，大家都很兴奋。鲍卿有这么大的把握，那咱就打呗。他真有把握获胜吗？那当然了。他已经得到消息，鲁侯率人马亲征，要和齐国见个高低，是想把小白灭了。鲍叔牙心想，你这个战阵的安排就不行，你鲁侯统领中军，派左右两家先锋，但是你不应该叫管仲统领后军，你们是非败不可。感情鲍叔牙的把握就在这儿。齐国的人马杀出来，两军对垒，这场大战杀的是天昏地暗，把鲁国杀惨了。齐国的将士打起仗来都不要命，只知向前不知退后。齐国所有的将士就盯着这杆杏黄大旗，因为这杆大旗是鲁公的旗号。这杆旗在哪儿，就说明鲁国的国君在哪儿。他们像饿虎扑食一样，一齐向这面杏黄大旗的方向杀。鲁侯乘坐的是荣禄战车，是全军的指挥车，四匹马拉着这辆车，那马和别的马都不一样，是金鞍玉佩，黄绒丝缰啊。这辆战车相当阔气， 齐国的将士就盯着这辆战车，你追我赶，争先恐后，就奔这荣禄战车杀过来了。吓得鲁侯不敢坐这车了，再坐这车命就没了。有一个大臣把鲁侯搀扶下来了，请他换乘一辆小摇车，就是一匹马拉着的小单车。幸亏这辆小单车了，它不起眼儿，混杂在乱军之中，分不清楚谁是谁。这位鲁侯太狼狈了，帽子也没了，锦袍也甩了，他装扮成一个普通的士卒，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。多亏他身边那员大将曹沫，他拼着命杀出一条血路，保着鲁侯逃走了。齐国的将士只顾追杀那辆指挥车，把马给抢走了，车也给拽零碎了，齐国是大获全胜。管仲和公子纠率领后队，等他们杀上来的时候，一看呐，嗨，全完了，那真是兵败如山倒，神仙也救不了。鲁国的将士拼命的逃跑，都怕自己跑慢了，这命就没了。这时管仲出了一个主意，他让把那些马车还有子重粮财所有的物品全都往道上扔啊，关键的问题是保命要紧，能活命就不错了。大家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啊，逃命就行了，干嘛还要扔东西啊？幸亏这一扔东西，他们才把命给保住了。转眼之间，这满山遍野是刀枪剑戟、马匹粮草，满道上都是啊。齐国人一看，这次可没白来，战利品可真不少，鲁侯是给咱们压粮运草来了，不能看着东西不捡。他们一边追杀一边捡东西，就借着这个机会，管仲保着鲁侯逃回了鲁国，总算是把命保住了。齐国名声大振，鲍叔牙叫人统计一下，看看杀伤了鲁国多少兵将，得了多少物品，全都一一上账。他来向桓公禀报，就这一仗，鲁国三年也缓不过元气。那可没办法，谁让他们不重用管仲呢？让管仲压粮运草管后队，管仲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出来。齐桓公问鲍叔牙，下一步咱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是不是把东西运回国都，把咱齐国好好的治理治理？鲍叔牙一听，千岁，咱不能这么做，咱们应该一鼓作气，我带着人马给他来个大兵压境，给鲁军施加点压力，跟他们要公子纠，我还不要活人，要公子纠的脑袋，只要他交出公子纠的首级，这事儿就好办了，以后就没有人跟您争夺王位了。齐桓公有点犹豫，哎呀，公子纠毕竟是我的兄长，这么做是不是太歹毒了？鲍叔牙一听，主公，您可不能这么想，您要不杀公子纠，那咱齐国就完了，现在可不能讲这些了，要以国家为重，这事儿您就不用管了，交给我去办吧。 鲍叔牙派东郭牙为使臣，去见鲁国的国主鲁庄公，叫他办两件事。这第一件事是要公子纠的首级，第二件事是要活着的管仲。鲍叔牙是千叮咛万嘱咐，你必须把管仲押回齐国来，要让他毫无损伤。先生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按照您的意思去办。东郭牙来见鲁庄公，他说明了来意，庄公请他先到驿馆等候。庄公心中暗想，哎，这齐国太厉害了，这招出的太绝了，这是要赶尽杀绝。看起来呀，我只能把公子纠的首级交出去了，要不然齐国就能把我鲁国灭了。鲁庄公越想越紧张，越琢磨越恐慌，他把自己的几个谋臣找来了，跟这几位谋臣一商量，他说齐国大兵压境，让咱们把公子纠交出去，而且不要活人，要首级，他们还要管仲，管仲可要活的，不要死管仲。你们说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几位谋臣互相看了看，千岁，那您有什么打算呢？哎，还打算什么呢？现在咱鲁国元气大伤，如果不交公子纠，鲁国就完了。谋臣师伯说，千岁，这事儿您得好好想一想，杀公子纠不是不可以，咱不能因为一个公子纠把国家给弄没了。至于管仲嘛，三个公子纠也敌不上一个管仲，要我说呀，不能活着把管仲给放走，得把他给杀了。鲁侯一听，哎呀，那我得和齐国的使臣商量商量。师伯挺难过，就这么点事儿，主公都不敢做主，还要和齐国的使臣商量。没办法呀，谁让咱国力不行呢？师伯说，千岁，不管您怎么商量，一定要把管仲杀了，要是不杀他，您就要想办法把他留下。这个人是一个奇才，他是治国安邦之士，咱们是不要万金要管仲，就是说呀，一万两黄金都不要了，也要把管仲给留住，要不然呢，您就把他给杀了。要是把他放走了，早晚是咱鲁国的祸害。这个人不单本事大，而且对鲁国很熟悉，他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，对鲁国的政治军事了如指掌，将来要想收拾咱，那是易如反掌。这番话说的鲁庄公特别紧张。好吧，那我和齐国的使臣说说。把这几位大臣打发走了，把东郭牙请来了。先生，你带来的书信我都看明白了，公子小白的意思我也懂了，我可以把公子纠杀了，让你把他的首级带回去。我想把管仲留下，为什么呢？管仲在我这儿住了好长时间了，我很欣赏他，我们俩呀挺谈得来，你能不能答应我把他留下呀？千岁，这个事儿我可做不了主，我奉劝您一句，您可不要以小失大呀。东郭牙说话 带着很大的威胁性。那意思，你想要管仲，你整个国家就没了。鲁庄公听明白了，那我就把这俩人全杀了，让你把两颗首级带回去。东郭牙不住的摇头，这不可能，我家千岁要亲手把管仲杀了，千岁和他有仇，那是一箭之仇，管仲一箭差点把我家千岁给射死，这个事儿他一直耿耿于怀，朝思暮想，他要亲自动手，您就成全他吧。鲁庄公一听，合着管仲回去也活不了啊，那我不如做个顺水人情。那好吧，我把公子纠的首级交给你，管仲也叫你押回去。多谢千岁，我回去以后一定向我家大王如实禀报，我们两国要和平友好，您就放心吧。我要回去向我家主公复命，多谢您的美意了。鲁庄公做了一番安排，就把公子纠杀了，把公子纠的首级装到笼子里，叫东郭牙带回去，把管仲打入囚车。东郭牙押解着囚车，带着公子纠的首级回了齐国。在路上，管仲问东郭牙，你们既然杀了公子纠，为什么不把我也一起杀了？